第三章，救赎。加拉太书一章四节，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，不仅救我们脱离邪恶的末世，也把我们从当下这罪恶的时代解救出来。许多人认为，耶稣的受死、埋葬和复活只关乎属灵和永恒层面，因此他们所写的诗歌会赞美我们到达天堂的那天是多么的荣耀。天国当然充满荣光，但耶稣来同样也救我们脱离当下这邪恶的时代。我们不仅是从地狱、罪孽及未来的惩罚中获救，耶稣来也是为了在当下这个世界中拯救、保护和供应我们。一个包罗万有的字眼，在新约圣经中，赎罪这个希腊语单词用了100多次，这个词意为救赎，但内涵包罗万有，通常译作拯救或得救。但在细看这个关键词的翻译，你会清楚地发现，我们所得的救赎远不止罪得赦免。赎罪一词共有38处的翻译与赦罪有关，比如马太福音1章21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哥林多前书1章21节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希伯来书7章25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蒙赦免、得医治或解脱，诅咒在另外53处译作得救，过去时与赦罪有关，但有些情况下这同一个希腊词语亦可表示医治。在马可福音5章23节，雅鲁再三地求耶稣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这里痊愈一词指的是身体上的病愈。故事后来雅鲁的女儿死了，耶稣却使她复活，可见在这件事上，赎罪即痊愈指的就是身体得医治，甚至可指人死而复活。这个既指赦罪又指身体痊愈的词，也用来指摆脱鬼魔。路加福音8章36节，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。这个大家口中的格拉森鬼疯子没有人能制服，他甚至常常挣断身上的铁链。有时候一个人要得医治，首先要从被鬼附中得解脱，诅咒一词也有此含义。使徒行传14章9节，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。保罗定睛看着这个瘸腿的人，看出他有信心痊愈，后来他果真得医治了。基督救赎的力量，基督救赎的力量彰显在我们生命中，既是罪得赦免，也是病得医治。雅各书5章15节就是一处经典的体现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在另外一处，耶稣洞察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思，便问他们，路加福音6章9节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、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闭口不言，耶稣便转身医好那个右手枯干的人。耶稣说的不只是罪得赦免，他特指身体的痊愈。得以健全，诅咒这个词表示痊愈时也会译作得以健全。比如血漏病妇人这个例子，马太福音9章22节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，她凭信心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得到医治，她得到救赎，得以健全了。这跟赦罪在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语， 也是指身体的痊愈。还是这个故事，据马可福音记载，这个妇人在触碰耶稣之前告诉自己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诅咒一词在英王钦定本中共有11次译作使健全或得以健全。很显然，在神的话语中，救赎一词并不限于罪得赦免。马可福音6章56节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当耶稣听说雅鲁的女儿死了，他这样对雅鲁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主是指他身体的康复，丰足供应。救赎不单指罪得赦免，还包括身体的医治、释放解脱以及钱财的兴盛。当今教会很多人把救赎片面理解为赎罪，未能如实地反映主的工作。罪得赦免固然是救赎的中心，我对其也毫无贬低之意，但基督为我们赎罪而死的同时，也拯救我们脱离病患、压抑和贫穷。关于从贫穷中得赎，哥林多后书8章9节说得很清楚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耶稣变为贫穷，好叫我们借着他的贫穷而变得富足，得到丰足供应。神借着基督的受死、埋葬和复活，以供应我们此生及来生一切所需。罪得赦免，病得医治，捆绑下的释放，以及钱财的丰盛。神够好吧？